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坚持背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年轻大法弟子在背法中精进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5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在读小学时，听小学老师讲述大法被迫害的真相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。那时虽然年纪小，而且对大法一无所知，但是当听到大法时，内心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希望我也能学大法。后来在学法时看到师父讲的，你们在座的每个人，在历史上，你们没有来到人间之前，你们的心灵深处都埋下了今天要得法的种子。在人类社会当中，我多次找到你们，曾经给你们受记过，这些东西都强烈地起着作用。出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瑞士法会讲法》。我想，当时年幼的我有这个愿望，那是来自于生命深处久远的期盼吧。小学毕业后，我就去外地读初中了。一次放假回家，遇到了小学老师。因为我想看大法书，老师就帮我请了一本转法轮。记得第一次拿着转法轮书回家的时候，心情好激动，一路小跑的往家走，恨不得马上看书。后来经历高中、大学、结婚生子，远离家乡，接触不到同修，在滚滚红尘之中，一晃就是10年过去了。有时也会拿起书来看一看，但是也只是在大法的门外徘徊。这期间有时做梦，梦到自己因为没有努力学习，没考上本科而无尽后悔。有时梦到别的同学都在努力学习，准备考试，只有我在外面玩。有时也想，这可能是师父点化我，好好修炼，不要错失机缘，给自己留下遗憾。因为在外地接触不到同修，也得不到大法的讯息，心里也常常求师父能让我碰到同修。慈悲的师父看我还有修炼的心，让我在2015年6月接触到了本地的同修。刚碰到同修时，好激动啊，眼泪立刻充满了眼眶。太感谢慈悲的师父让我再次接上圣洁的法缘。背法清除思想业力。和当地同修接触上以后，同修们也告诉我要多学法。因为孩子还小，不方便参加学法小组，自己在家学法，可是却被思想业力干扰得很厉害。拿起书来，头脑就不清净，不用动念，那些思想念头自己就开始胡思乱想，真是翻江倒海啊。常常学完了法，也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，自己对这种状态也很苦恼。后来看明慧网，好多同修交流背法，而且本地同修也开始背法。当时想，是呀，这么珍贵的法，真得应该背下来呀。下定了决心，无论如何也要把法背下来。开始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一个月背完一遍。那时是冬天，天气也比较冷，就很少带孩子出去了。在家里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余下的时间全部用来背法。孩子也很乖，每天自己在家里玩，困了就自己睡，不闹人。其实当我们下决心要背法时，师父也会帮我们的。开始背法时就是一句一句的背，每句话先慢慢读，尽量理解表面意思，每句话读两遍，再背两遍，一段背下来，再把这一整段连起来背两遍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思想业力干扰小了，背法能入心了。 被法师在遇到思想业力干扰时，自己也能坚定地排斥思想业力，不再顺着思想业力胡思乱想了。通过被法，感受到师父讲法真的是理白言白，很难懂的问题，师父几句话就给我们讲清楚了。而且随着不断的被法，感觉自己越来越喜欢被法。每天做完家务事，准备开始被法时，感觉自己全身的细胞都跟着高兴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。有时背法也会遇到瓶颈，感觉那一段好难背，背了好几遍还是背不下来，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烦躁的情绪，越着急越背不下来，而且思想业力也会趁机捣乱，往大脑里反映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。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去自己的急躁心，也是在消灭思想业力。遇到这种情况时，我会告诫自己先排斥各种思想业力，让自己的主元神主宰自己的大脑，静下心，不要急躁，要慢，慢慢把每个字读到心里，再来背时就会好很多。有时会听同修说，背法很难，背不下来，背了就忘，也发现一些同修背法的方法似乎不是很对，完全靠死记硬背。有些同修本来学法时就读得很快，好像是在念法，而不是在学法。背法时也很快，一句话快速念上三五遍，再合上书，还是不容易背下来。而且靠死记硬背，背下来之后也很容易忘。就像上学读书时，有些东西就是为了应付考试，不感兴趣也不理解，到要考试了就死记硬背，考完试马上把这些东西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人往往对自己能理解的东西接受起来也相对容易，如果能慢慢读，理解了这句话的表面意思，再用心背，这样背起来就不会那么难，也不会那么容易忘。其实我们背法就是为了同化法，把法记到脑子里，用法来指导我们的言行，而不是为了背法而背法。背法摆脱手机网络。在背法前，我基本每天能学一讲转法轮，再学点各地讲法，累了就休息一会儿，困了想多睡会儿。有时拿起手机看看微信里有没有人发朋友圈，一会儿又给孩子拍个小视频，发到朋友圈炫耀一下。有时上淘宝、京东看看，有没有搞活动的便宜东西。有时还借口要休息，躺在床上看八卦娱乐新闻，灌进脑子里很多名利情色争斗等的肮脏东西。随着不断的背法，法理的不断展现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惰性、显示心、利益心、色心、好奇心等等执着心，也知道人生难得，正法难求，今生万幸能得大法，应该做个上士，不断精进。而常人网络真的是一个魔窟，它不用酷刑暴力折磨人，而是用人中的名利情色迷惑修炼人，勾引修炼人，一点一点的让你掉进魔窟不能自拔，一点一点的给修炼人增加执着，一点点的消磨修炼人的意志，让你掉层次，最后让你毁在人中，多么险恶啊。通过背法，我知道要去掉这些执着心，首先必须要戒掉手机，开始努力不去看手机，但有时心里还痒痒，看到孩子那么可爱，真想发个朋友圈让别人也看看。家里需要买什么东西，也想去网上找找，有没有更便宜的。有时拿起手机一看，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过后又后悔，恨自己不争气，心想，半个小时我能背多少法呀？通过背法，自己也想，今生好不容易得到大法了，怎么能被这些东西毁在人中呢？干脆换个老人机，不能上网，看你还执着什么。于是2015年年底就换了不能上网的手机。换了手机之后，真的省了很多时间，各种执着心也淡了很多，而且换手机之后背法更入心了，每天沉浸在背法的喜悦之中，感觉自己有师父有大法，怎么那么幸福啊。每天背法基本都能坚持到晚上12点。随着不断的背法，感觉时间真是太珍贵了， 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，若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浪费了时间，就会很心疼被浪费掉的时间，心想，这么多时间，我能背多少法啊？古话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真的感到时间比金钱还要珍贵得多。希望同修们都快快背法吧，特别是年轻同修，利用能利用的时间，即使每天坚持背一小时，相信你也会感受到背法的美妙。真正精进起来，抓紧时间背法，相信放不下手机的同修也会把手机放下了。背法加强正念。我在2015年7月溯江后，听说很多同修被骚扰，那时对于我这个新学员来说也是个考验吧。从来没有面对过警察，也不知道自己如果面对同样的情况是否能有正念。但是师父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。于是我就加强背法，第一遍、第二遍是一段一段的背，到第三遍就开始连起来背。开始时经常背完一段就想不起来下一段是什么，这时我会把两段连起来慢慢读一遍，理解段落之间的联系之后就不那么难背了。到2016年年初，大概已经背了三四遍转法轮了。2016年3月初，一天，公公和一个村干部还有三个警察来到我家，他们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，是不是写信了，是不是有人指使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，信是我自己写的，没有人指使。我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，江某某迫害法轮功是违反法律的，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修炼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，法轮功是佛法，迫害佛法是要遭报应的。周永康、薄熙来、徐才厚、罗京等这些人，他们都遭到报应了。他们问我的出生年月等等问题，当时回答了他们，但是心里想，如果他们让我签字，我是绝对不会配合的。他们也没让我签字就走了。2017年，在协党十九大前夕，一天，公公和两个警察到了我家，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本子，另一个警察拿着录像机。我告诉他们不准录音录像，这样做是侵犯我的肖像权。我拿着平板电脑说，如果你们给我照相，我也会给你们照相。那个警察把录像机关掉了。另外一个警察问我练不练法轮功了，我说练，他说法轮功是某教等一些话。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，现在已经红传世界了，只有中国大陆在迫害这些好人，希望他们不要迫害佛法，这样对自己不好。现在警察办案是终身追责的。他问我名字，我说你们不是都知道吗？问我学历，我告诉他是大专，他说大专还练法轮功。我说法轮功是佛法，教人做好人，还有很多老师、医生、博士都练呢。他又问我身份证号，要往本子上记。这时我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本子，上面有某教两字，我说我不能配合你回答你的问题，这样对你也不好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不是某教。我告诉他了解真相可以，如果不在这种情况下，或许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，但是如果是骚扰，下次就不要到我家了，这是私闯民宅，我不欢迎。他还是要求我配合他填表，还说如果不填就跟他的领导反映，让他的领导来跟我谈，我还是没配合他填表。过了两天，早上丈夫下夜班，刚进院子就说他们又来了。我出门一看，来了六七个警察，其中一人也是拿着录像机，我告诉他把那个关了，他就关了。他们问我说真的不填表，我说不填。我说文革平反后，那些参与文革的有的警察都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了，将来真相大白的时候，谁替你们承担？你们的领导能替你们承担吗？迫害佛法是造诣很大的，要遭报应的， 不要迫害佛法啊。那个上次和我对话的警察这次站到了后面，他对其他警察说，不填就走吧。他们就走了。我告诉他们，不要再找我公公了，他年纪大了，别吓到他。他们说，之前不知道我的家才去找我公公，以后不会去找他了。在每次知道自己可能要面对警察的骚扰时，会有怕心，正念似乎不足，但是每次真的面对警察时，又能义正辞严地去讲真相，去面对警察，而警察走后也会后怕，似乎又变得正念不足了。后来我悟到，是因为我不断地背法，遇到这种情况时，是法的力量在起作用，因为有法的力量，关键时刻又有师父的加持，所以在那个时刻，我又能变得正念十足。可见学好法、背好法是多么重要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背法去妒忌心。从开始背法到现在3年的时间，转法轮大概背了50遍左右。我现在学法的方式就是背法，有时会把一个标题先读一遍，再通篇背下来，有时也会抄法，先读一段，然后默写，再对照书看看默写的对不对，错的地方拿修正液修改，同时也要把修改的地方多背，加深记忆，尽量不要再错。在没有背法时，自己对妒忌心还认识不到，还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妒忌心，通过不断的背法，也不断的暴露了妒忌心。记得一次过节回爸爸家，因为爸爸独居，所以我们回去都会帮他打扫卫生。那一次，妹妹回去的早，我下午才回去，刚进屋坐下，妹妹就说，她打扫卫生，忙活了一上午，刷了碗，擦了地等等，而我脱口而出的就是，不就打扫个卫生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谁没打扫过似的？话一出口，马上意识到，这不是强烈的妒忌心吗？这不和师父讲的那个妒忌别人家的小孩打了100分的人是一样的心理吗？在和同修配合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也不断地暴露自己的妒忌心。原来同修阿姨讲真相开不了口，让我带带她。有时我讲，她在旁边听着，有时也配合一起讲。慢慢的，她也可以讲了，但有时觉得不好讲的人还是让我讲。一次，一个人在路边坐着，阿姨说，人家在那等着你呢，快去讲讲吧。于是我过去给他讲，他说以前听说过真相，不感兴趣，觉得和自己没关系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教人做好人，现在已经红传世界了，只有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，法轮功学员甚至被活摘器官，仇视佛法对自己不好，就像基督教被迫害时，很多老百姓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迫害，可是他们却被谎言欺骗，仇视了耶稣，仇视了基督徒。后来古罗马爆发了4次大瘟疫，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在瘟疫中失去了生命。今天法轮大法再受迫害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，就是希望无辜的百姓不要受到谎言欺骗而仇视佛法，不要在劫难中失去生命。很多著名的预言都预言了人类在道德很败坏时会面临劫难。如今的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恶不作，毒大米、毒奶粉、毒疫苗横行中国大地，甚至连空气都有毒。人的道德已经崩溃到极限了，神也不允许人再坏下去了。有句话不是说，人不治天治吗？贵州的藏字石，科学家考察天然形成的，上面显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，这不就是天意吗？共产党历次运动杀了8000万中国人，现在又迫害佛法修炼人，犯下了滔天的罪恶，老天要灭这恶党，咱不能去给他陪葬啊。我们是佛法修炼人，看到人类面临劫难，不能坐视不管啊。这年头有骗财骗色的，哪有骗人保平安的呢？ 咱买份保险要花很多钱，今天三退，我去入党团队时发的毒誓，将来老天保佑咱们善良人躲过劫难，有个美好的未来，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一份生命的大保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听了我讲真相后答应了三退，还说我讲得很好。阿姨在旁边也说，是啊，讲得真好，越听越爱听。其实要给这个人讲真相之前，我是没思路的，但是讲的过程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很多话似乎是脱口而出，还能说到这个人的心里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是做不到的。因为在讲真相时听到世人的夸奖，没有悟到是师父用世人的嘴鼓励我，加上同修的夸奖，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。虽然心里也知道都是师父在救人，自己就是跑跑腿动动嘴，但还是在心里觉得自己比同修强。后来阿姨讲真相讲得也很好了，有的时候看到阿姨三退的人数比我多时，我的心里就有点不高兴，有一种不平衡感，自己也意识到这是妒忌心，也想要去掉它，可是感觉很难，似乎妒忌心能操控人的情绪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就不高兴不平衡。在和同修讲真相过程中，不断地排斥妒忌心，不断地告诉自己，同修讲得好，世人能得救，我应该很高兴。我和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，我们共同在人间救人，我们不存在竞争关系，我们是最亲密的，我们要互相配合做得更好。同修有很多优点，也很让人佩服。有时恨自己不争气，怎么还有妒忌心？其实这也是错误的思想，变相地承认了妒忌心。当妒忌心反映到大脑中时，我们应该做到根本就不承认它，它是肮脏的，背离真善忍的，是应该被消灭的。每天从家里出发时，我都告诉自己，出去救人的基点是助世正法，救度众生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要放下私心，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。妒忌心太肮脏，太恶毒，我一定要去掉妒忌心。于是在每天去同修家路上，来回一个小时时间，全部用来背师父讲的关于妒忌心的法。随着不断的背法，感觉妒忌心越来越弱了，虽然有时还会来干扰我，但是我已经能很坚定地排斥妒忌心了。现在同修三退人数比我多，我也没有那种不平衡感了，同修做得好，我也很为同修高兴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走出来救人，可怜的世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听到真相呢。其实当我们能逐渐地去掉害人害己的妒忌心时，我们会渐渐地感受到做一个为他的生命的美好。现在我丈夫也知道大法的珍贵，也开始学法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的收获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30日。几年前，我背过一次转法轮，用了大半年的时间，好不容易背完了，感觉背得太慢，于是就没有再背，而是继续采用通读的方式学法。前一段时间，看到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很多同修都谈到了背法的体会，很有感触，这么好的大法，由于自己的畏难情绪而没有把它好好的背下来，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。再加上身边的同修也开始背法了，于是自己也暗下决心，好好的把转法轮背一下。我从今年过完年开始，一段一段的背法，背下来一段后就去背下一段，感觉比上一次背法顺利了好多。结果只用了三个多月就背完了一遍，这使得我信心大增，接下来又继续背， 现在8个月过去了，我已经背完了3遍，现在正在背第4遍。每天早上抽出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中午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晚上再利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背法，越背越熟练，越背越爱背。前几遍我都是采用一段一段的背，背完一段后就去背下一段，不去考虑前面背过的段落。现在我采用一节一节的背，一节背会了再背下一节，整个节都背会了再去背下一个节。这样一来难度增加了，但感觉效果很不错。下面谈一下自己背法过程中的一些收获和体会。通过背法感觉到法理更清晰了，以前通读大法的时候学完一遍感觉也没有什么收获，现在背法每背完一段都觉得和以前不一样，总感到有法理在不断的展现，悟到一些原来没有悟到的法理。比如说在学到师父讲练功招魔问题时，举的武汉那个30岁小伙子练功的例子，以前学到这里的时候只是对这个小伙子非常佩服，认为他修得非常好，能够经受得住考验，换成自己的话还不一定能做得这么好，想到这也就完事了。现在通过背法，我意识到小伙子当时的想法，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练功人，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见转法轮。这个念头非常正，自己也应该树立起这种正念，应该时时想到自己是一个练功人，是修法轮大法的。通过背法，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师父在讲到提高心性问题时，举了一个北京学员的例子。当他的小孩摸奖摸了一个自行车时，他想到，我是个练功人，怎么能求这个东西？我得这不义之财，我得给他多少德呀？见转法轮。以前学法学到这里的时候，一直不太理解，认为这个学员怎么这么小题大做呀？只是一个自行车，而且是小孩摸的，又不是他自己去摸的，怎么就失德了？现在通过背法，自己发现他的这个念头是非常正的。之所以前认为他这是小题大做，是因为自己还有利益之心，以为得到点小来小去的东西无所谓，心性不高呀，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。通过背法，对自己的执着心看得越来越清楚了，在不断的背法过程中，越来越能够意识到自己还存在的各种执着心，显示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要面子心、色欲心、怕别人说的心等。通过不断的背法，感觉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淡化，即使有的心还有，也不那么难去了，只要自己提高要求就能把它去掉了。比方说，以前妻子经常说我这不好那不好，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向内找，认为他是在有意找茬，就和他对着干，结果是他越说越厉害，后来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开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努力地去自己不让人说的执着心。当自己归正了之后，妻子也变了，不再说我不好了，但是他又开始说我家的人怎么怎么不好，我又受不了了，认为你要说就说我吧，说我家人干什么呀，又开始和他对着干，结果还是他越说越来劲，后来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去得不到位，还得接着去，人家爱说就让人家说去吧，逐渐的把心放下了，他也不像以前说的那么多了，但妻子又要求我在他说的时候不能生气，得乐呵呵地听他说，当时真的感觉受不了，说人家不好还得让人家高兴，就像师父说的那样。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见转法轮。通过背法意识到还是自己的问题，好像是怕被说的心放下了，其实放得并不好，还得继续放。当我真正把这个不好的心放下之后，妻子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再也不去说我或我家里人这不好那不好了。 我体会到了真修向内找的美妙，通过背法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修炼如初，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记得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，大法要求做的事情就努力去做，大法禁止做的事情坚决不做。后来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有时做得很不好，该做的事没有去做，或者做得不到位，不该做的事有时也没把握住去做了。有时候明明知道是执着，也不想放下。师父说，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，他能够忍受得住，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，能够把它看得很淡，只要能做到就不难。所谓说难的人，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。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，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人的心放不下，他才说是难的。见转法轮。正如师父所说，修炼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自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才不想彻底的放下执着心。通过背法意识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特别是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，必须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应该像刚得法时一样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让法牢牢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，使自己融于法中，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多修心，发正念，认真而又理智地去讲清真相，勇猛精进，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以上为个人体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